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5年1月29号北京时间晚上7点，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希腊对抗欧洲，雅典股市暴跌。美国国会议员和前军方高级将领们称，中国正在挑战美国在亚太地区长期维护的安全格局。尽管俄罗斯与中国关系日益密切，但是俄罗斯对中国移民的限制丝毫没有放松。观察人士认为，中国宗教自由陷入文革后的最黑暗时期。台海两岸官员即将要在金门举行会谈，台湾朝野立委一致希望中国新航路的争议能够列为双方优先商谈的议题。我们也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在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希腊的最新情况。希腊新总理齐普拉斯誓言不再一味盲目顺从其他欧洲政府提出的紧缩政策的要求之际，雅典股市星期三暴跌了9%，主要银行的价值损失1/4以上。就在希腊新政府取消计划叫停私有化政府的很多资产之后，股市出现暴跌。被取消的计划包括向中国船运巨头中远公司出售希腊在比雷埃夫斯的重要港口。虽然言辞强硬，但是齐普拉斯总理说，他希望跟希腊的国际债权人达成一项公正、可行、互利的解决方案。齐普拉斯开始转变他所说的在希腊造成人道危机的紧缩措施。不过他也说，他急于避免跟债权人发生任何破坏性冲突。在就3000多亿美元的救助贷款重开的谈判问题上呢，他强调希腊不会让步。那么，希腊历史上最年轻的这位总理齐普拉斯在星期一宣誓就职了。那么，他对于希腊的这个经济政策还有挑战紧缩政策呢，可以说为希腊揭开了新的一页。但是呢，也引起了欧盟的焦虑。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里奇维尔在伦敦的报道。
齐普拉斯的左翼联盟党以结束紧缩政策的承诺当选。齐普拉斯保证将重新谈判欧盟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680亿美元救助计划的条件。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学院的迪米特拉科普洛斯认为，齐普拉斯有可能成功。
欧盟各机构和其他成员国意识到，希腊实施的计划没有产生他们希望看到的效果，因此必须做出一些改变。我认为这就是谈判的共同基础。
左翼联盟离绝对多数只有一步之遥，于是跟立场极右的独立希腊人党结成了联盟。迪米特拉科普洛斯说，这两个党不大像是合作伙伴。
两党都反对紧缩政策，这种粘合剂可能是强力的，但我们不确定它的粘合力是否足够强。因为希腊面临许多问题，需要在内部问题上取得广泛的共识。
在被问及希腊要求重新谈判的问题时，欧洲委员会主席容克以外交辞令回答说，
我们有我们的规则，我们的规则是与希腊当局一起制定的，我们要看一看新的希腊政府将提出什么样的要求。
德国被认为是紧缩政策的推手，德国官员曾经表示，希腊脱离欧元区可能更好。但设在伦敦的欧洲改革中心研究员奥登达尔说，这是做给德国公众看的一种姿态。
默克尔是一位非常谨慎的政治家，在考虑希腊脱离欧元区的时候，他一定要确定这不会对欧元区其他国家产生负面影响。我很难想象他能够确认这一点，因此我不认为德国政界人士会积极地推动希腊脱离欧元区。
伦敦大学的迪米特拉科普洛斯也认为，希腊脱离欧元区对雅典和布鲁塞尔来说代价都太大。
这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希腊脱离欧元区不仅涉及希腊，德国、法国等国家也很担心，因为接下来的问题将会是下一个脱离欧元区的是哪个国家。
这个问题回响在欧洲各国首都， 西班牙也接受了救助，今年也面临选举。反对紧缩政策的西班牙公民政党对希腊选举结果表示欢迎。
我们认为希腊左翼联盟党的胜利说明紧缩政策失败了。
欧盟领导人现在面临与雅典的艰难谈判。分析人士说，如果做太多让步，其他负债的欧洲国家就会紧步希腊的后尘，但强迫希腊遵守救助条件又可能推动雅典脱离欧元区，而这可能是砍向将欧盟各国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关键纽带的第一刀。美国之音记者李德威尔，伦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两则跟中东有关的消息。从刚刚被解放的叙利亚城市科巴尼传来的视频显示，这一座城市已经成了废墟，到处都是被毁的建筑物、被遗弃的汽车和满街的瓦砾。库尔德武装星期一声称重新占领科巴尼，他们在美国空袭的支持下，几个月来为控制这座边境城镇与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展开激战。视频显示，一个街区又一个街区被空袭夷为平地，街上散落着歪七扭八的钢铁和没有爆炸的迫击炮弹。尽管城市被毁，有几百名在土耳其避难的科巴尼难民开始回到这座城市，他们说要准备回到家园。库尔德武装说，科巴尼郊区还在打仗，他们星期三拦住一些难民，不让他们进城。美国国防部说，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仍然控制相当于科巴尼十分之一的地区。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谴责在黎巴嫩南部打死一名西班牙维和人员的行为。这个事件发生在星期三，当时以色列军队与黎巴嫩激进组织真主党成员爆发冲突。真主党成员在边界附近对一个以色列军用车队发动火箭弹袭击，造成两名以色列军人死亡，从而引发战斗。以色列进行了空袭和炮轰。联合国安理会就这个事态举行闭门会议之后呢，西班牙常驻联合国代表奥亚祖恩提出，西班牙政府要求展开全面调查，并表示以色列应该对这名维和人员的死亡负责。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对星期三的战斗以及星期二发射自叙利亚境内的火箭弹落在戈兰高地事件表示关注，以色列发动空袭作为对火箭弹袭击的回应。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日本的人质被伊斯兰国组织绑架，他的命运呢，在几小时后大概就可以知道。目前有关的状况正在不断的进展当中。那么，这位日本记者的母亲恳求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救他儿子的性命。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星期三，后藤健二的母亲石堂顺子召开记者会，恳请安倍首相救救他的儿子。
安倍晋三首相先生，请救救后藤健二，我呼吁您全力以赴与约旦政府谈判，直到最后时刻为止。在我看到您善良的脸庞时，我记不清说了些什么，我的脑子一片空白，我所能做的就是哭泣。我请求您，安倍首相先生。
网上视频中的声音说，如果约旦政府不释放死刑犯阿尔里沙维，后藤健二将被处死。伊拉克妇女阿尔里沙维因在2005年参与阿曼一起导致60人死亡的自杀式爆炸案被约旦判处死刑。据信是后藤健二的声音还说，另外一名人质被伊斯兰国组织关押的约旦飞行员卡萨斯巴所剩的时间更短。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说，最新公布的视频十分卑劣，他非常愤怒，他呼吁约旦与日本合作，使后藤健二尽快获释。安倍还誓言不会向恐怖主义妥协。正在约旦首都阿曼处理人质危机的日本副外相中山泰秀星期三说，日本一直在搜集有关信息，争取使后藤健二尽快获释。他说，日本永远不会放弃。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美中关系。美国国防部表示，在美中两国就军机空中相遇准则达成一致之前，不会跟中国开展新的重大军事交流。《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决定给美中军事交流刹车，是因为美国政界和军界官员对过去18个月来两国的军事交流未能制止中国在领土主权问题上的具体行动感到担忧。美中两国的海军官员曾经提议美国派遣一艘航空母舰访问中国，但是呢，五角大楼表示，在两国解决空中相遇准则前，不会派航母访问中国。美国政界人士批评美国跟中国展开的军事交流目的性不强。来自维吉尼亚州的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福布斯表示，与中国开展军事交流的风险是可能会过多的泄露信息，并且可能威胁到美国军事战略的关键部分。中国国防部发言人杨宇军表示，中美两军交流总体势头良好。有关报道，他说听起来令人感觉匪夷所思。那么美国新一届的国会开始了一系列听证会，审视国家在全球遇到的安全挑战。国会议员还有前军方高级将领们都说，中国正在挑战美国在亚太地区长期维护的安全格局。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在美国国会一月初启动新一届会期后不久，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就宣布了举行一系列听证会的时间表，专门审视美国在全球各地面临的安全挑战和未来的国家安全战略。在1月27号星期二举行的第二场听证会上，会议主持人共和党参议员阿约特在开场白中表达了对中国威胁的忧虑。
在亚太地区，中国正利用其历史性的经济增长发展它的军事力量，并常常用来欺负它的邻国，挑战国际法。这些国际法对美国和伙伴国维护国际安全和经济繁荣以及该地区水域的自由通行都至关重要。
多位退休美军高级将领在听证会上作证，包括前陆军副参谋长、退休上将约翰·吉恩。
我们应该对美国在该地区应对中国威胁的军事防御能力进行压力测试，并认识到我们可能需要对地区的防务战略和军事能力部署做出改变。
前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退休海军上将法伦也到场作证，他强调美军与中国军队加强交流的重要性。
我们不需要另一场冷战，不必跟这些人发生冲突。我们跟他们在每一个领域都有非常有趣的和深层次的关系，但两军关系是一个例外，这也是我们需要着重努力的地方。我想我们的领导人，特别是我们国家的军事领导人，正在朝这个方向努力，我们需要继续努力。
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将针对美国面临的安全威胁举行更多的听证会，并且为帮助制定未来的国家安全战略举行辩论。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接下来我们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当中来看看有关于乌克兰的问题。俄罗斯继续在乌克兰东部进行干涉，美国跟西方盟国表示关切。美国军方官员说，莫斯科对分离主义分子的支持以及他们所说的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俄罗斯边境的驻扎令人忧虑。美国则警告可能会对俄罗斯实施更多的制裁。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乌克兰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当地居民在清扫散落满地的玻璃，这让人们想起几天之前的暴力。至于谁应该对蔓延到东乌克兰各地的战斗负责，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一说，西方应该负责。
是外籍军团，在这件事情上是北约外籍军团，他们在那里不是为了乌克兰的国家利益，他们的目的完全不同，目的是在地缘政治上围堵俄罗斯。
在布鲁塞尔，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立即予以驳斥，
说乌克兰有北约的军团是一派胡言，没有北约军团，在乌克兰的外国军队是俄罗斯人。
北约和美国指责俄罗斯向乌克兰运输先进武器，包括火箭系统、坦克、重型火炮、电子战系统，来支持分离主义分子。美国一名高级官员对美国之音俄罗语组说，俄罗斯不知羞耻的输入人员和装备，就是为了让乌克兰动荡不安。不过美国目前的反应可能只是更多的经济制裁。美国财政部长杰克卢说，
We have more tools.
我们有更多办法，我今天不一一列举了，但我们的办法还很多。
杰克卢说，已经对俄罗斯实行了某些最复杂的制裁，使俄罗斯经济受到重大打击。但是美国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托弗·莫菲说，光制裁是不够的。
我认为我们必须向乌克兰军队提供一些先进的防御武器，他们现在具备使用这些武器的能力。我希望这是我们未来几个星期、几个月将要讨论的议题之一。
虽然美国派遣训练人员与俄罗斯军队合作，并向乌克兰提供物资，但是乌克兰要求提供杀伤性武器却置之不理。美国之音塞尔丁五角大楼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俄罗斯现在还面临了严重的经济问题。俄罗斯星期二宣布一项争取到2017年实现预算盈余的计划，可是呢，此前国际评级机构把俄罗斯降为垃圾等级，这无疑加剧了俄罗斯面临的经济困难。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标准普尔星期一下调俄罗斯评级至 BB 加，这是2004年以来俄罗斯评级首次降为不可投资的等级。国际评级机构的依据是卢布贬值和石油出口收入下降。标准普尔说，俄罗斯的金融系统变得更加脆弱，限制了中央银行的操控能力。俄罗斯联邦储备银行首席战略分析师汤姆·莱文森说，调降俄罗斯等级意味着投资者将抛售俄罗斯资产。
总体来说，把一个国家降为不可投资的水平，需要世界三大评级机构中的两个做出这样的决定。所以标准普尔的决定可以意味着一些投资者不得不抛售俄罗斯的资产。但是正如我所说的那样，我们可能需要第二家评级机构也做出同样的决定。
俄罗斯前总理米克哈伊卡西阿诺夫现在是反对派成员，他对俄罗斯经济感到悲观。
目标还没有达到，但是制裁措施已经起了作用，他们正在发挥作用。如果没有制裁，经济崩溃也是迟早的事情。现在制裁加速了这个过程，这就是普京政策的结果。
俄罗斯货币急剧贬值，给经济带来灾难，也严重影响到人们的生活。72岁的莫斯科居民伊丽娜·康多拉绍夫说，
从前我带500卢布去商店，现在即便是买最便宜的东西，这些钱也不够用了，生活非常艰难，什么东西都涨价。
和一年前相比，卢布贬值了大约一半，目前国际原油价格暴跌，更加剧了主要依赖原油出口的俄罗斯经济的困难。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这几年俄罗斯一直促进跟中国的关系，而两国关系在日益密切当中呢，俄罗斯对中国移民的限制却丝毫没有放松。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南部伏尔加格勒州的移民局和警方几天前针对中国移民展开了突击检查行动。警方和移民官员检查了当地两个地区中国商贩较为集中的中国城的贸易中心。当地媒体报道，大约90多名中国商贩因为非法移民和违法经商一度被扣留。俄罗斯移民部门已经对被扣留的中国商贩因为违反有关行政法规提出起诉。警方还调查邀请这些中国商贩进入俄罗斯的组织和公司，这些组织和公司可能会受到刑事起诉和巨额罚款。俄罗斯与中国关系不断密切，但对中国移民的控制丝毫没有放松。俄罗斯移民局局长罗曼·达诺夫斯基和其他有关官员曾经多次表示，绝不允许类似中国城那样的中国移民聚居区在俄罗斯出现。与此同时，在俄罗斯的许多华商认为，他们没有感受到两国关系升温使他们在俄罗斯受到更好的保护，他们在俄罗斯的生活和工作也没有因此变得更加方便。 长期关注华商利益在莫斯科的俄罗斯中国志愿者联盟负责人许文腾谈到在俄华商没有因为两国关系升温而获益的时候说，
就是一呢是中国人不注意自己自身素质，引起俄罗斯人的反感；二呢，这个有俄罗斯的有些这像这种警察这种部门呢，认为中国人呢就是一块肥肉，这个只要这个稍微这个使点小技巧，就能够每天都有一些黑色的收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就影响了两国人民之间互相之间在心目中的形象。中国人呢认为这个俄罗斯非常不友好，这警察都这么黑，人民对他也不好，对不对？没有俄罗斯人替他们出来说话，去这个揭露这个警察这种腐败的现象哈。而那俄罗斯人呢又认为呢，中国人很多人聚居在这个他们这个居民区里，特别市场附近，这个卫生条件也不好，对吧？这个文化也不一样，认为这个中国人不尊重俄罗斯当地人民。所以这个在民间呢，互相之间猜疑和这个厌恶这种情绪呢还是存在的。
许文腾说，警察几乎每天都去莫斯科华商聚居的市场检查中国人的护照和身份证件，有时即使证件合法也会被警察扣留，华商通常付一些钱后才能获得自由。他说，俄罗斯社会对所有的外来移民都存在怀疑的心态。俄罗斯当局几年前曾针对莫斯科华商集中的大市场突袭检查，当时大批华商货物被查扣，造成许多华商和中国国内生产厂家巨大经济损失。但俄罗斯民意调查机构最近一段时期发表的几个民调结果均显示，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以及俄罗斯与西方关系跌至低谷，俄罗斯民众现在把中国当成最为友好的国家。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关于印度还有美印之间的关系。印度总理莫迪免去了施瓦拉吉的外交部长职务，由印度常驻联合国代表苏杰生接任。一天前，美国总统奥巴马对印度进行了一次成功的访问。星期四，苏杰生就任印度外交部长。印度的媒体报道说，苏杰生改善了印美两国关系，包括安排莫迪在去年9月访问华盛顿，这次任命是对他的褒奖。在2013年12月，印度驻纽约副总领事科布拉加德因为被指伪造签证而被逮捕，此后呢，美印关系出现倒退。科布拉加德去年1月离开美国，目前在新德里就职。苏杰生曾经担任印度驻华大使和驻新加坡大使。那么在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印度的时候呢，印度总理莫迪以熊抱的方式来迎接。北京方面现在呢正在密切的观察这两个世界最大民主国家关系发展的新动向。美国经济的肖寻采访了两位学者，谈到了他们的看法，也探讨了莫迪的熊抱是不是会惹恼北京。下面就是报道的第二部分。
马丹还强调了一点，也就是中国和印度在中东有类似的利益，而印度因其在该地区公民数量很多，以及对来自中东石油的依赖程度，其利益更为直接。他并不认为美印之间加强关系会改变中国在中东的利益，以及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不过，奥巴马此次访问印度期间和印度签署的军事合作意向，或许会更为直接地刺激到北京。美国国防部星期天发布的一份消息援引防长哈格尔的话说，两国将在国防科技和贸易倡议基础上开启四个探路者项目，就寻求航母技术交换和设计成立工作组，以及在喷气机引擎技术方面寻求合作开发的可能性等。哈格尔说，美印将进一步强化这方面的合作，确保两国在未来15年的时间里在科技领域的合作能够得以持续。印度问题学者马丹在谈及北京对此可能的态度时说，
我猜想他们会以清晰的眼光看待此事， 的确，他们不会感到高兴，但是他们可以选择公开就此与印度对抗，或者以更积极姿态接触，以确信美印间的合作不至于超出一定的范畴。
马丹强调，美印在这方面合作还在于发展印度自身的国防产业，因为莫迪的经济发展计划中就包括在这个方面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此外，他提及印度外长即将展开的中国之行，认为这不表示中国和印度相互之间不愿意接触或者停止接触。当然，美印中三方都同意的一点是，在经济上印度不会因为与美国或者其他国家加强联系而影响到印中贸易的合作。中国人民大学的国际关系学教授石英红说，
事实上莫迪总理充分知道印度如果要搞经济改革，在这个基础上啊，迅速发展印度经济，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资本提供者啊和这个贸易伙伴，所以我不相信莫迪会看清从中国的巨大的经济合作的潜能。
石英红认为，中印两国作为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很多问题上还有合作的潜能，但是他认为无论从边界问题和其战略雄心考虑，印度对急速崛起的中国在南海、在南印度洋、在南亚可能带来挑战都会有所准备。石英红说，在战略上，印度在加强和美国的安全战略合作，加强同日本的安全战略合作，因此他认为中印关系基本上表现为经济上有很大潜能，而在安全和战略上将主要以竞争和提防为特征。奥巴马与莫迪虽然没有明确提及中国，但是美印关系的发展隐含在有关亚太问题的大背景当中。布鲁金斯学会的印度项目主任马丹认为，美国和印度与中国的关系既密切也在不断的发展，但美印两国都对中国在亚太地区扮演的角色朝不利方向发展有所准备。马丹说，
And I think it's partly also to signal China that the two countries are willing to work together.
我认为部分原因还在于他们希望给中国发出这样一个讯号，两国希望合作，不只是合作，而是希望让其看到美印间的合作，因为美国和印度已经就东亚问题相互有所交流，两国间有东亚对话，但是我认为一直以来两国在公开交流这方面问题时表现谨慎，而此次可以被视作是一个转折点。
奥巴马在任期之内两度访问印度，显示其政府致力于发展与发展前景看好的南亚大国加强合作。分析人士认为，奥巴马政府在对应外交方面的既定的政策将会持续下去。华盛顿保守智库传统基金会的南亚问题专家丽莎·柯蒂斯说，在奥巴马政府余下的两年时间里，美印合作可以取得很大进展。他认为对印政策不会在奥巴马任期结束之后有大的改变。柯蒂斯说，
And the fact that he has bipartisan support, both Republicans and Democrats support the U.S. investment.
事实上奥巴马得到两党的支持，共和党和民主党一致同意强化与印度的关系。
美国之音记者肖寻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来看两则新闻。联合国难民署星期三说，暴力和恐怖活动迫使14000名尼日利亚人今年一月逃到邻国乍得。本月早些时候，博克圣地激进分子在尼日利亚北部夺取一个军事基地，并且攻击乍得湖畔的巴加镇。报道说有数千人死亡。很多尼日利亚难民对联合国官员讲述了有关博克圣地袭击的可怕情形，激进分子射杀试图乘船逃跑的人。一名男子说，他看到湖面上抛着妇女儿童的尸体。联合国不久前在乍得首都设立了一个难民营，联合国难民署预计在年底之前将有30000尼日利亚人逃到乍得。自2009年以来，博克圣地采取恐怖行动，杀害了数千人，试图在尼日利亚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阿富汗议员拒绝了总统阿什拉夫·加尼提名的大多数内阁人选。议会下院星期三进行投票后，加尼总统提名的19名部长人选中有10人没有获得通过， 其中包括国防部长人选谢尔·穆罕默德·卡里米，他目前是阿富汗的陆军参谋长。获得议会批准的则包括内政部长人选乌洛米、外交部长人选萨拉赫丁·拉巴尼，以及前阿富汗驻美大使伊克里·哈基米担任财政部长。加尼总统顾问表示，部长人选只有少数获得通过，是议会政治操纵的结果。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来看有关于美日之间的贸易谈判。由于美国跟日本没有能够在两个关键的市场领域达成一致，涉及12个国家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贸易谈判迟迟不能够取得进展。不过呢，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报道说，这个谈判预计随时都可能获得突破。下面请收听赫尔曼从曼谷发来的报道。
美国与日本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贸易谈判的两个关键的国家。这一谈判如果成功，它所涵盖地区的经济总量将占全球经济的40%。奥巴马政府提出的这项倡议已经酝酿了4年的时间，它的成功与否取决于美日能否解决他们之间的一些关键的分歧。日本与美国的官员星期一在冰雪覆盖的纽约开始为期6天的会谈。日本首席谈判代表浩二鹤岗对记者表示，他预期这个星期会取得重大的进展。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弗洛曼星期二对参议院金融委员会表示，谈判取得了良好的进展。亚洲贸易中心执行主任艾尔姆斯预计，美日双方将在这个星期敲定除政治决定以外的所有事情。
But you can get quite close to the end, and then when the ministers meet, which is currently scheduled for March,
你可以很接近于最后阶段。当部长们在3月份见面时，他们可以在协议上最后签字，然后这件事基本上就完成了。
日本方面希望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今年5月可能访问华盛顿的时候做出宣布。在新加坡的艾尔姆斯说，参加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第一轮谈判的其他10个国家正在仔细地关注东京从华盛顿得到了什么让步。
And what that does is it signals to everybody else, well, then I either.
它的意义在于向每一个其他国家发出信号，这样他们自己要么必须很大胆，要么不能够这么雄心勃勃。
萨米尔斯国际咨询公司的高级副总裁、长期关注亚洲贸易谈判的纳尔逊说，显然突破性进展近在眼前。
Behind the curtains that you and I are trying to look behind, things have happened in the agriculture area between the.
在你我都试图看透的帷幕后面，美国和日本在农业领域已经达成了协议。在某种程度上，这并不令人吃惊，因为几个月来一直有人告诉像我这样的人说，实际上双方很接近达成交易。
东京最大的财经日报、政府官员经常透露信息的日本经济新闻报道说，日本将同意提高进口大米的免关税配额，增加进口上万吨美国大米。不过据报道，对于配额之外的进口大米，日本将保留关税。美国稻农可能获得的胜利，看来是以美国汽车制造商为代价的。根据日本经济新闻的报道，作为交换，美国的谈判人员将不再要求日本放松汽车进口限制。目前，日本对美国汽车制造商的每一种汽车设置了5000辆的年度进口限额。在最近的议会选举期间，安倍首相对北海道的农民承诺，他将以使日本农民不遭受损失的方式与美国谈判。但是他对一家英国杂志表示，他将抑制农民的反对。亚洲贸易中心执行主任艾尔姆斯说，12个国家参加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包括了以前的贸易协议远没有涵盖的行业。他说，这项协议对太平洋沿岸的商贸带来的影响将是相当大的。
Businesses will increasingly either locate or relocate production and facilities.
企业将越来越把生产和设备安置或重新安置在参加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的国家，以获得好处。不实施类似政策的国家将处于很大的劣势。
除了美国和日本以外，其他参加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的国家是澳大利亚、文莱、加拿大、智利、马来西亚、墨西哥、新西兰、秘鲁、新加坡和越南。华盛顿的资深外交事务分析师纳尔逊说，其他国家正在争相参与第二轮的谈判，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韩国。
The Koreans have decided if the Japanese are going to successfully be in this deal, we want to be in. That's very important because Korea is a huge and important economy.
韩国人已经决定，如果日本成功的加入这个协议，我们也要加入，这是很重要的，因为韩国是一个很大很重要的经济体。第二是在过去的两三个月里，很清楚，中国人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进行了重新思考，他们也在认真考虑是否也要加入进来。
奥巴马总统在1月20号发布的国情咨文中，要求国会批准给予他快速审批重大贸易协议的权利，这将使得国会议员对这样的协议要么批准，要么否决，而不得对协议做出修正。最近几天，美国农业领域非常有影响的猪肉和牛肉行业支持总统获得这种快速审批权。太平洋两岸的一些权益倡导组织对跨太平洋伙伴协议的起草过程表达了关注。他们说，会对无数行业造成影响的这项谈判没有透明度，而且也无法衡量工人和消费者受到的影响有多么严重。支持这个协议的人认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将创造就业，并给消费者提供更多的选择和更好的价格。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听众因为反抗逼迁，保护家人致人死亡的苏州村民范木根，他的案件呢，下星期要开庭。范木根的辩护律师表示，法院不按照正确的法律程序办案，范木根案前景不乐观。与此同时，知名网友屠夫吴干近期呢，他发起为范木根募款的行动，以此来表达对范木根的支持以及对范木根案件的持续关注。详细情况，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陆阳的报道。
范木根是苏州人，1949年出生，从部队退伍之后，一直在苏州老家务农，一家人过着平和的日子。从2003年开始，范木根所在的盐山村开始动迁。范家因补偿问题一直没有跟拆迁方达成一致，虽然经过多年的上访，仍然没有任何结果。截止到2013年12月初的10年间，官方背景的拆迁公司不断雇佣一些黑社会人员骚扰范木根一家，范本人被迫到外地躲避多次。2013年12月3号，拆迁办再次派人到范木根家，对范的妻儿进行殴打，致范妻顾盘珍手臂被打断，范木根和他的儿子被打伤。范木根出于保护家人的本能，抄刀自卫，杀死两名施暴的拆迁办人员。范木根的儿子范永凯说，他母亲被打断的手臂仍然需要钢板固定。2013年12月17号，范木根被苏州虎丘区检察院以涉嫌故意伤害罪逮捕。六名施暴的拆迁办人员因涉嫌寻衅滋事被逮捕。范木根的代理律师之一王宇1月27号说，范木根案子的一审2月4号到2月6号在苏州中级法院开庭。范木根案开庭之前，与犯案相关的拆迁办人员寻衅滋事案的庭审2月2号开庭。王宇告诉记者，这两个案子的相关性非常强，因此他和范木根的另一位辩护律师张俊杰提出将两案合并审理，有利于查清案子事实。辩护律师还要求分配一间大的审判厅，以便能够容纳更多的旁听者。王宇说，
跟这两个案件是有关联性的，我们之前一直是要求是合并审理的，但是一直没有得到法院这边的许可，因为如果不合并审理，其实这个案件就是很难查清事实。苏州中院他给我们定了一个法庭，我当时跟他说，要求就是说能够给一个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大的一个法庭，能够容纳更多的旁听人数的一个法庭，但是法官也是一直就是没有给我一个答复。
另外，王宇认为给这几名拆迁办人员的定罪非常轻，如果法庭判这几名被告的寻衅滋事罪名成立，那么对范木根案就非常的不利，因为范木根置寻衅滋事的人于死地，律师要为他进行防卫过当的辩护就非常困难。去年11月初，苏州中院再次拒绝范木根辩护律师依法复制电子视频证据的要求。王宇律师认为，法院不按正确的法律程序审案，他对范木根案子的前景不乐观。记者就相关的情况拨打范木根案主管法官之一姚一鸣的电话，但是电话无人接听。
王宇介绍，范木根是个非常老实善良的农村人，他是在穷尽了各种救济途径之后才持刀自卫。王宇说，范木根当时数次拨打110报警，但是警方迟迟不出警。他还告诉记者，六名拆迁办被告中有五人此前都有犯罪前科。在中国，开发商为了逼迫业主搬迁，经常雇佣带黑社会性质的人员充当打手。最近还传出河南当地政府组织艾滋病拆迁队逼迁。另一方面，知名网友屠夫吴干近日发起为范木根一家募捐，目标是在春节之前募集到5到8万元人民币。吴干说，募款呼吁刚刚发出3天，已经募集到2万多元。他对春节之前完成募款目标非常有信心。
我从1月13号发起，在反应的挺热烈的，现在可能2、3天时间也有2万多了，就说。也是按照预计中，还挺顺利的。
吴干表示，为范木根一家募款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他说，募得的钱款用于解决范家的生活困难，以及去苏州人员的交通和住宿费等。美国之音陆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观察人士说，2014年中国宗教自由陷入文革后的最黑暗时期。观察人士呼吁奥巴马总统把人权问题列入亚洲战略重心政策之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美国观察人士指出，2014年中国政府加紧迫害宗教活动人士，不仅关闭所谓的地下教会和家庭教会，而且在1967年以后首次突袭官方认可的所谓三自爱国教会。
2014年呢，应该可以说是在这个文革之后对这个宗教迫害是最严厉的一年。主要表现在呢，就是说在文革之后从来没有过就不这么大规模的有政府有系统的，并且是以这个暴力的形式对包政府自己所认可的官方的三自教会进行这样大规模的这个打压。
去年7月21号，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县的基督教救恩堂的十字架再次遭遇特警强拆，警察和数百名信徒发生冲突，造成大约60名信徒受伤。温州有中国耶路撒冷之称。据对华援助协会统计，到2014年底，浙江省共有416座十字架和几十座教堂被暴力拆毁。中国政府拆毁官方教堂和迫害宗教人士的行动还扩散到其他几十个省份。2014年11月16号，河南省南乐县三自爱国教会因为和政府发生土地纠纷，牧师张少杰跟政府人员交涉时，被突然闯入的10几名警察强行带走。他所在的教会的20多名信徒也在当天被抓。12月13号，这起案子的代理律师遭到不明身份的人围攻和殴打。对华援助协会会长傅希秋说，中国现在正在实行这种大规模有系统的行动，只有在中央政府的支持和协调下才能做到。据中国日报报道，过去几年来，中国是全球新教教堂数量增长最快的国家。可是，在基督教徒人数迅速增长的同时，政府和教会的关系也日益紧张。傅希秋说，在习近平上台后，中共很明显的有一个新的宗教政策出台，尤其增加了对基督教的敌对意识。傅希秋表示，在习近平执政的未来期间，中国宗教自由不容乐观。
官方现在就是在现在正在造势从这个媒体上把基督教视作是什么美国像那个就是推翻这个中共的这个第三利器啦，然后公开的点名一些这个基督徒的这个领袖的人物。
习近平提出西方试图颠覆中国的三大利器，包括一是普世价值，二是宪政，三是宗教。对华援助协会傅希秋说，中国国务院宗教局局长王作安去年圣诞节之前访问北京的两个教会，特别提出要教会加大力量抵制所谓的西方渗透，再次强调要建立所谓的中国基督教神学，或者说中国化的神学。去年8月5号，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在上海举行60周年纪念会，王作安在会上说，要发掘基督教教义中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相融通的内容，进一步提高与社会主流价值的契合度。 所谓三自，包括自治、自养和自传精神。观察人士指出，这种说法显示了中国政府对宗教自由的曲解。
It's a little bit hard to tell precisely what he means by this statement, but I think it is
很难准确理解他的意思。可是这再次显示出中国政府严重曲解宗教自由和宗教信仰。宗教是个人的信仰。
And the freedom of belief, which is it's an individually held right.
人权组织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亚·理查森说，中共自称是无神论者，不应该要求民众根据共产党的解读来信仰宗教。这体现出习近平政府进一步加紧了对宗教自由的控制。观察人士敦促美国政府把道德和人权问题列入奥巴马亚洲战略重心政策。
To their credit,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does.
我不得不承认，奥巴马政府的贸易代表或者其他军方官员在和中国的对话中确实提出过人权问题。可是他们应该进一步努力，不仅要在人权对话中讨论这个问题，而且要在其他谈判中提出这个问题。
据《中国日报》去年八月报道，中国有2300万到4000万新教徒，占全国人口的1.7%到2.9%，每年有大约500万人受洗礼成为新教徒。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共当局近来加强意识形态和党纪国法教育，全面收紧对执政党和社会的意识形态控制。观察人士认为，习近平正在告别邓小平时代全力推进经济改革的传统，以政压经，或者政治优先于经济的路线呢，已经初露了端倪了。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在华盛顿的报道。
华尔街日报发表中国政治问题专家拉塞尔·莫西斯的署名文章，认为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正在走一条与其前任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截然不同的路线。文章指出，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三代领导人的重点是逐步淡化毛泽东专制独裁的政治路线，强调推动经济改革、增强国力、改善民生，从而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但是，习近平雷厉风行的反腐肃贪以及强化意识形态的种种做法表明，邓小平时代 GDP 增长压倒一切的硬道理可以告一段落，现在到了加强党纪国法、讲政治、讲意识形态的时候了。从加强个人集权、搞运动形式的反腐肃贪，到最近全面收紧意识形态控制，习近平似乎的确在与其前任的经济上放任、政治上相对自由的路线分道扬镳。中国青年报退休编辑李大同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不同时代的领导人面临不同的挑战，习近平接手的中共经过30多年的商场铜锈的熏染，已经沦为一个贪腐成风的利益集团，令他不得不考虑改弦易辙。
问题是吧？就是说，中国社会积累了这些矛盾，不仅没有着手解决，反而就在这种无所作为的情况下，越积越深，越积越厉害。
嗯，
事实上啊，我相信啊，对于中国所面临的危机。中国没有任何人比习近平他们更了解，因为所有情况都汇总到他。
李大同赞赏习近平在反腐，尤其是整肃军方贪腐行动中表现出来的强大执行力，认为习近平不同意他的前任胡锦涛是一个想做事敢做事的人。中国问题专家拉塞尔·莫西斯教授也认为，习近平在做一项中共前人没有从事过的大事业，因此他需要集中所有的权力以及全部的光环。但是，现代社会的廉政风暴必须以制度建设为基础，否则反腐运动只能像封建社会的整肃吏治一样，即便像明太祖那样食其肉剥其皮，贪官还会层出不穷。资深传媒人士李大同说，习近平在反腐制度建设方面迄今并没有做出什么建树。
你说了半天一线之国，你倒是拿出一个东西来看你怎么一线呢，是吧？你总得有个标志性的举动吗？没有，就是空话。这种空话历届领导人都讲过， 是吧？你讲出来和别人讲出来有什么不一样呢？你得有实际的动作，是吧？
法治或限制需要司法独立，需要执政党向媒体监督放权，向人代会分权，这些制度性建设迄今在中国还没有出现。目前在北京人民大学执教的莫西斯教授说，习近平为了推进反腐运动，似乎回到了讲政治和讲意识形态这条老路。上星期，官方喉舌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为把守纪律讲规矩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进一步阐述习近平近来频频发表的规矩论，呼吁广大党员干部必须牢固树立纪律和规矩意识，做政治上的明白人。中共中央机关刊《求是》杂志最近发表题为《高校宣传思想工作难在哪里》的文章，指出高校应加强意识形态工作，抵御敌对势力渗透，要以规则肃清负能量，让高校教师不敢抹黑中国的核心价值和意识形态。被《求是》点名的高校教师之一，北大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感受到肃杀的气氛，目前为自保不宜接受外媒采访，但已经退休的资深传媒人士李大同仍然无所顾忌，他认为讲政治的道路根本行不通。
没有用嘛，是吧？他应该明白了，是吧？他这我们都是同代人嘛，是吧？这套意识形态东西早已破产嘛，是历史的垃圾嘛，是吧？靠这套东西你再整合怎么可能呢？是吧？他应该明白这一点，他也不明白这一点，他就非
李大同认为，以习近平的知识阅历，他也许不会试图重新走过去行不通的老路，但中共的现行体制很坏，传统的惯性思维会让习近平不由自主的重蹈覆辙。李大同说，比如最近兴起的突出宣扬习近平的个人崇拜歪风，却并未见到习近平本人的有力制止，这是令人不安的信号。美国之音许波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接下来我们在美国之音的时事进入节目来看两则跟中国有关的新闻。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表示，在习近平领导之下，中国的人权状况出现严重倒退。总部设在纽约的人权观察在星期四发布的报告中说，中国发动了10年来最严厉的一波打压，对批评政府人士采取毫不容忍态度。中国近来在高调反腐同时大力强调依法治国，但是人权观察的中国部主任索菲亚·理查森说，实际上中国正在依法治国道路上迅速的倒退，对意见人士的打压已达10年来最糟地步。报告中提及的具体事例包括中国著名律师蒲志强以扰乱公共秩序罪被捕，以及维族经济学者伊利哈姆·土赫提被判无期徒刑等。另外呢，报告还说，在新疆发生的一系列详情不明的冲突中，中国的安全部门几乎无一例外的动用致命武力。报告还对中共的所谓双规提出批评，指出这是一种法外拘押制度，而中共正是利用这个制度以贪腐罪名调查并拘押成千上万的党政干部。美国商界要求跟中国政府就中国即将出台的一项新的网络安全规定进行紧急磋商。这个新规定强制要求向银行出售电脑设备的外国科技企业提供机密源代码，接受侵入性检查，并且在硬件和软件中留后门。纽约时报报道，这个新规定加剧了美国科技巨头例如微软和思科等企业被排挤出中国市场的担忧。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台海两岸的最高官员主管事务的最高官员将在2月初在金门举行第三次会议。台湾朝野立委一致希望中国新航路的争议能够列为双方优先商谈的议题。下面就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的报道。
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日前发布新闻稿宣布，应王玉琦主委的邀请，大陆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将于2月7号到8号率团前往金门进行2天访问。这是双方主管两岸事务最高官员第3次的正式会晤。台湾陆委会强调，将以对等、 尊严的原则安排有关行程。陆委会主委王玉琪1月21号于立法院内政委员会指出，这次王章会的主题包括大陆渔民越界捕鱼、海漂垃圾、盗采砂石和促进金门马祖观光等议题，以及陆客来台转机、两岸共同参与区域经济整合、互设办事机构等等。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日前也在记者会宣布，这次王章会的主要目的是推动金门改善民生，围绕稳定发展民生主轴推进两岸关系。台湾在野党民进党立委蔡黄郎告诉美国之音，中国近来划设的新航路触怒了台湾的民意，王章会应该就此展开商谈并进行调整。
他未来应该要再宣布有关类似啊影响到台湾的主权或者利益的部分呢、啊，应该要跟台湾协商，这个是最起码的。
各位听众，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进行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您收听，我们两小时后再见。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刚果民主共和国议会制定了一部全国选举法，取消了草案中的一个条款，因为很多人担心这一条款会延误明年的总统选举，并且已经引发持续数天并导致人员伤亡的抗议活动。根据刚果国民议会早前通过文本的一个条款，举行选举前必须先达成全国共识，因此可能会延迟选举。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参议院删除了这个条款后，政治紧张局势得以缓和，计划中的示威也已取消。反对党领导人和一些政治活动人士指称，这个条款意在推迟选举，使卡比拉总统能超过宪法规定的两届任期限制继续执政。根据当地和国际人权组织的报告，数十人在几天的示威活动引发的街头暴力冲突中丧生。刚果安全部队被指使用实弹向抗议人群射击。据报道，抗议活动中被围捕的数百人仍然在押。刚果议会今年1月25号通过了修改过的选举法，选举将和全国人口普查同时进行。美国欢迎刚果议会通过这部选举法，这部法律使得刚果民主共和国步入依宪法按时举行选举的轨道。我们欢迎刚果国民议会和参议院努力达成共识，从而确保总统选举能在2016年12月举行。我们敦促卡比拉总统迅速签署这项刚果议会通过的法案，再次确认刚果的首次权力和平移交将在2016年进行。我们还呼吁刚果全国独立选举委员会根据议会的投票结果和该国宪法立即公布总的选举时间表。刚果民主共和国议会现在已经采取了行动，预计卡比拉总统将会签署这部法律。虽然这仅仅是开始，但是代表着朝2016年举行全国大选的关键步骤。这可能将成为刚果自从取得独立的将近55年以来的第一次和平权力移交。我们鼓励刚果包括政府、反对党和公民社会在内的所有利益攸关方抓住这次机会，就推动选举进程进行和平、透明和包容的对话。我们愿意在这一进程中支持刚果民主共和国。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